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能够有机会和你们分享神在宣道工厂上面在宣道方面要我们明白的一些的真理。谢谢。我还是先代表若干教会的牧师长职同工们问候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里面，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我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因为是宣道主日，所以我把宣道的一些的一些 slides 放在一起给你们做个报告，也让大家能够对中国教会目前宣道的事工呢，还有我们可以参与的机会，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所以我的内容是一个半小时的，那么在40分钟、45分钟之内呢，我只好讲得很快，有些地方呢一笔带过啊，请大家能够原谅啊。所以有些事情我就轻松就快一点了哈。今天的题目是可以收割了啊。下面的很漂亮的景色是哪里？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以后可以去郊游哈，很好，很漂亮，就是你们这里哈。感谢主给你们的一个坐落在佳美之处哈。可以收割了，这是今天的题目。这句话对我个人在宣道上面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有些人知道我在若干教会的过去的外号叫做驻堂长老，就是知道教会里面的事工实在是太多啊，我就和几位兄长，那个时候无论是黄小慈、李定武、陈天宇都是我的兄长，我就和他们说你们出去讲道，我留守，因为一个礼拜不在，很多的事情就跟不上，两个礼拜不在呢就完全不清楚啊，所以要完全了解教会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啊，前前后后的话一定要每一个礼拜都在。所以为了教会很多年一直到有一天我知道弟兄姐妹们在那里讲说教会只要有某某某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才向神悔改认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一件事情，能够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别人，我不在都没有关系。所以我花了十年的功夫呢，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别人。正好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生病了，头痛了啊。那是1997年啊。那么头痛之后呢，怎么看都看不好啊，那是超额过度啊，里里外外。不管怎么样子呢，后来大家都发现一件事情，只要我去宣道，头就不痛啊。我一出去头就不痛，一回来头就痛啊。所以这些当牧长同工们呢也不能不放我出去啊，所以只好让我出去因为一头痛一出去就好啊。那么感谢主呢，神也让我的姐妹能够帮助我，在很多的地方能够让我放心的出去宣道。不管怎么样子，这个后来呢大概在将近5年前，神也特别感动我就提早退休全心做传道。一全心做传道的时候呢，整个的头痛的根就断掉了出去也不痛，回来也不痛所以这几年就是在宣道工厂里面靠主的恩典能够去了解一下整个的世界的宣道的工厂。我实在能够体贴主的心肠，因为就我们自己看去实在是时候还不到，还有4个月，还早得很，真的是还早得很。从我们的眼光去看，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许多的问题，还有许多的需要，是不是？所有在教会里面服侍人都知道同工不够，都知道我们的钱也不太够也知道我们的工作太多，很多做不来，我们只能够一点是一点，而且往前看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教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慢慢长大的时候就需要找牧师，然后慢慢在长大的时候就要找地方不够了就要建堂，所以没有10年8年的话根本不可能真正去做宣道的事情。而你们教会的名字叫做什么CEM， 是不是？这个 EM 就是又是福音又是宣道，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的名字这么注重宣道的所以你们教会的名字是注重福音和宣道，是不是？所以这真是一个好的名字。所以如果我们要等到教会有一天我们觉得好，现在我们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几乎永远不会到的，几乎，我是讲几乎这个字，几乎是永远等不到的，因为教会只有更多的事情。那为什么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中国教会尤其中国教会特别觉得时候没有到呢？因为我们常常都往里面看，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举目观看幻景，是不是？你们要看，往外看，往里看的话，只会让你觉得里面的需要永远满足不了。所以许多的中国教会，他不愿意我去讲宣道，因为他们说先让弟兄姐妹们长起来再说。有的教会就说先让他们能够去传福音再说。很多的教会不会让你去讲宣道，觉得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根据事实统计数字，也只有 2% 的人会去做宣道。但是这 2% 的人要整个教会做备，做宣道的基地，没有坚强的宣道的基地，我们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宣道呢？我在许多的宣道工厂里面走来走去，我看来看去，很少看到中国的宣教士，很少看到中国的宣教士。那但是从主的眼光来看呢，人看来是还有四个月，还早，还有魔人一个 quarter， 但是主耶稣看来说可以收割了。所以任何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人，主耶稣说可以收割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是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能够让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的权柄。只要有神的儿女愿意去传扬神的话，神的话出来句句都带着能力，可以把人夺回来的，相信不相信？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我们带着是我们属天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的儿女到哪里去，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去。那再借着教会在后面的祷告，这是实在的征战，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更蒙神的恩典和神的同在，而且圣灵要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才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所以说教会可以收割了，不需要再等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救恩，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圣徒的里面，主的命令已经给我们说直到地极我与你们同在，那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在客观的环境来说，在主耶稣自己的眼光里面来说是可以收割了，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每天有多少的灵魂在灭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需要，多少的痛苦在那里发生了。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说，他们这些人到了美国来的时候跪下来第一件事情是感恩因为我们能够活到今天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想我最近走路都不太能够走，站也不能站，每天早上一站起来那个痛就从我的脚背上哗一下子流到脚上，整个人好像要摔到地上去一样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还很会跑很会踢足球的人现在站都站不住所以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感恩，真的能够知道今天如果一个人健健康康的就是恩典。你们相信不相信年轻人一定听不进去我相信陈牧师听得进去今天我们所有都要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存留，让我们活着真的是有所作为真的是把握我们的时间这是大使命，我们都知道的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今天教会我们都知道神学的训练，我们圣经熟得不得了很多人都会讲圣经，不会讲圣经的话要去查经之前把网上当漏一下看一看都懂了所以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紧张，只要这个 internet 不当的话我们都可以带查经是不是？很多的资料很多嘛而且会找的人可以找得更多这里讲到我们都晓得三个分词这个去是一个分词不是主要动词给他们施洗也是分词不是主要动词，教训他们遵守也是分词不是主要动词。这三个分词所要强调的动词呢，就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disciple， 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所以做门徒不是做信徒仅仅得救，做门徒是活出基督的荣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大成人，这个才叫做什么？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要耶稣在哪里，跟随他的人也要在哪里，是不是完全像耶稣基督？所以以前我不太明白这句圣经，以为只是要传福音让人得救，不是的，不但让人得救，而且要成全圣徒，要建立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做，然后他们能够建立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能够出去宣道，这个教会能够出去传福音，这才叫做真正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出去宣道的目的不是单单把福音传去，我们要持续的建立当地的门徒，让他们成长，然后他们成熟，然后我们再往别的地方去，让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去不去的话我们看不见这个外面的需要， 这里讲到圣灵是我们的能力啊，那么我们的能力是靠着圣灵，我们的目的是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出去我们是神国的人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这里讲到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个话在犹太人当时门徒们根本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两件事情在这句话的里面，我们今天圣经太熟了所以想不到，但是如果你是门徒啊，第一个传遍天下直到地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这几个门徒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他们怎么可能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听听说说就是了，听了耶稣讲了就听了，但是他们不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第一个，第二个，要传遍耶路啊，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也是不可能的，撒玛利亚就在以色列约旦河旁边，我们都去过啊，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一两百年之前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断的打仗，犹太人还把撒玛利亚的那个圣殿给烧掉，所以两边呢有两边都是仇敌，而且以色列人看撒玛利亚人是杂种杂居的，是不是？直到罗马把他们两个国家都统一的时候呢，征战才不能够继续发生，但是里面的仇恨继续存在。所以对门徒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碰的，不可能向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但是主耶稣给他们讲的里面特别提到撒玛利亚，就是说我们看得不顺眼，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和他来往的人，今天在我们旁边也有很多人，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就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向他传福音的。如果我们真的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好好思想哪些人是我们不肯向他传福音的，那么这些人耶稣说你也要向他传福音，撒玛利亚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哪些人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那圣经很有意思，我没有时间去讲啊，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哪里直到哪里。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讲的这个路线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先是以色列，然后撒玛利亚讲到他们不肯去的一个地方，然后直到地极万国万邦万民啊万族啊。所以呢门徒被逼迫的时候也从耶路撒冷开始，怎么样子的到撒玛利亚各处。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八节都是讲到同样的事情，从耶路撒冷然后呢撒玛利亚然后到各处去啊。所以借着苦难，但是神的工作永远不受外面人的限制。当使徒们起来的时候，三件事情临到神的教会，第一个是逼迫，所以他们四散了啊。第二个呢是这个内部的这个腐败啊，所以他们起来欺骗圣灵，是不是？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这个里面的腐败也被圣灵啊借着使徒保啊彼得呢来审判了。第三个就是教会的事工有怨言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教会还能不能够持守意向，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呢？不会被这些怨言呢说把他们的侍奉转移，他们的目标转成内在转成在人的身上，而失去了在神面前领受的使命，继续向前扩展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三件事上，使徒行传都给我们看见使徒们靠着恩典智慧都能够继续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管如何，门徒四散到外面去了。所以在第八章里面讲到了两段的事情，第一段比这个腓力下到撒玛利亚，是不是让许多的人信了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圣灵差派他去这个什么，向这个太监传福音，是不是把福音据教会传统说带到了非洲去？所以这是一个十二使徒之外的一个七个侍奉里面的一个传福音的腓力，耶稣神借着他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去。所以我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我也教过使徒行传，读到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我心里面蛮受感动的。我说十二个使徒没有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啊，虽然经过，但是神差派了什么？差派了腓力到撒玛利亚城去把福音传开来，去打破了这个种族之间的隔阂，去突破了犹太人瞧不起的这样一个种族啊，真的能够把福音带到那里去，让撒玛利亚的人真正听到福音。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腓力并不是第一个人啊，腓力并不是第一个人。这句话第一个耶稣提醒门徒们啊，我不晓得用什么字比较好哈，又不愿意用命令哈，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讲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有没有人知道？ 那个虽然我说赶时间哈，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圣经讲一讲哈。知不知道这句话是耶稣在哪里讲的？这是哪一节圣经？我下面有没有写？哦，英文那边有写，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耶稣来到许家，是不是？来到井旁和那一个什么妇人谈到啊？撒玛利亚。那么耶稣在哪里讲这个话？答案都已经出来了，撒玛利亚，对不对？所以呢，撒玛利亚是犹太人不肯去的地方，门徒都觉得奇怪，耶稣怎么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那个妇人也觉得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和我讲话，对不对？所以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种族的一个隔阂和一个仇视，但是耶稣却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一个罪人，等候一个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等候撒玛利亚人都瞧不起的一个犯罪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丈夫还是别人的丈夫，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等这个，因为主耶稣知道，按人来说，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得救的，按照犹太的律法早就用石头打死，按照撒玛利亚人来讲也没有人理他，但是这样一个人，当他来到打水孤单的时候，他发现那里有一位在等他，在等他要把活水赐给他，救恩临到了这一个认为不可能收割的人，被耶稣基督收割了，是不是？按人看那是不可能的，他早得很，这个人不可能的，还没有悔改，不可能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遇见他的时候，这个人就被收割了。在这个人来说，在这个妇人来说，这一天就是他的最大的感恩节，是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许多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感恩节不是我们的火炬有多大，不是我们家人在一起有多快乐，做多少菜，不是的。当我们把神的贺唱丰丰富富的带回来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丰收的感恩节，因为感恩节就是丰收，感恩节代表丰收。今天我们的感恩节靠着主的恩典，要把恩典领给那一些怎么样子，那一些需要被收割的人，那些流浪的人，那些孤单的人，那些没有人爱的人，那些没有人理的人，那些在地上活着不知道干什么的人，那些在地上找不到他自己人生的目标和满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他不能够凭着自己得救，也不能够在地上找到他自己的需要，一直到他发现来不及的时候，人生已经快要结束了，人生常常在这种里面耗费了时间哈。耶稣告诉他们说，虽然是撒玛利亚，虽然是一个犯罪的妇人，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收割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用这段圣经来做了一个给门徒的一个机会教育，怎么样说？你们说还有四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看，已经可以收割了，可以收割了。撒玛利亚人城里面的人就出来了啊。所以这段的圣经啊，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最下面的一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就是使万民做主了门徒的一个丰盛的结果啊。那下面在故事的下半段告诉我们，撒玛利亚这一个罪人，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撒玛利亚城里的人，许多的人就来了，要求他进去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妇人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是不是？宣道就是让这些听不见的人有机会可以听见耶稣。所以我越来越喜欢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今天没有放上来，他说，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这句话我看以前看的时候就看过去了，后来越看越佩服，越看越佩服。我就说，如果我今天取一个英文名字，我一定叫 Paul 啊，真的，因为我能够体会他的心肠，那个里面为着神里面火烧啊，为着里面这个人在里面奔跑，在里面翻腾，说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到那没有听见耶稣的名的地方去，把耶稣的名传给他们，让他们听见了，能够得着真知道说这是救世主，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这是基督徒教会久了以后就忘记的事情。我们只知道向他求神啊，求你祝福我，但是忘记了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忘记了神要我们使万国因我们得福啊。所以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早必给你活水。所以我们就是到外面去把神的恩赐带给别人，让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带他来向神呼求，带着信心，然后他就得到活水的江河， 就这么简单，我们出去传福音很简单，这句话就是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撒玛利亚的话，那个四个部分我们可以学习。那么这是耶稣做了跨文化的榜样，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耶稣向撒玛利亚里城的人传道，这是普世宣道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跨文化，跨过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向觉得你要信耶稣可以，后来在使徒行传一直到十五章都看得出来，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为着因信称义，和犹太派的和雅各那些门徒们在那里辩论的时候辩得很久很久很久，甚至于彼得都要起来讲话，然后雅各才给打圆场，然后好像才接受了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就是说外邦人接受救恩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接受救恩，若是不然的话，犹太人会觉得说你要信耶稣可以的话，你先要受割礼变成犹太人你才可以得救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说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直到地极呢，如果没有保罗对神那边领受的那个恩典，如果没有神给彼得的一个这个三个大步降下来的意象到哥林流家里去传福音的话，今天教会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神的恩典和启示呢，靠着他忠心的使徒们能够传下来，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主啊！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也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啊。200年前马里逊来中国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教外国人学中文的都要杀头，还不要说外国人在那里传福音啊，所以他们根本进不去，只有到广州的十三行，在那个地方暂时打工才能够进得去啊。那个时候中国像是一个巨大的岩石，根本比撒玛利亚还要困难。但是25岁的马里逊呢，靠他有一句话，他说 I cannot but God can， 神可以，所以他就进去了啊，把福音派的福音呢能够第一次带到这个中国里面去。所以我们说时候不到不可能，就说已经可以了，可以收割了，可以动手了。我常常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回教的世界怎么样子向回教徒传福音，是不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认识了一些宣道机构的领袖们，常常告诉我们说他们有多少人最近又被砍头，又有三个被砍头，又有一个被砍头，都是事实，报纸都不会登的啊。他们的宣教士在很多的地方生命就没有了。我4月份去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的领袖告诉我们说他把四个家庭送走了，这四个家庭别人都威胁他们要杀死他们。有一个回教家庭，他有四个女儿，他们告诉他说给你一个 deadline，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转回来信回教的话，他们要强暴他们四个女儿啊。而且他把他们一个女儿先把他这个绑架，然后虽然没有强暴，但是已经这个给他们威胁，所以这些四个家庭全部都被他们送到别的国家去。所以在回教的国家很可怕啊，这些真正信仰的时候是老百姓就会杀你的，不是政府，是老百姓就会杀你的。在村子里面，你如果是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被人家发现的时候，在比较极端的地方，他们就会把你砍头，然后把你的头拉到绳子上，骑着摩托车或开着车子满街失踪啊！是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这还是今天的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的挑战。向着这么大的回教的世界，我们用祷告开始哈、啊！真是不要害怕啊！不要以为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耶稣的榜样啊！耶稣自己被父差到地上来做世人的救主。他要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来，那么对耶稣基督他怎么做呢？他自己走遍各城各乡，耶稣基督自己走啊，而且用这个走遍，走是一定要出去的，是不是？而且各个地方都去，在这个里面讲到不但城市去，乡村也去。今天我们宣道的策略呢，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哈。当然耶稣基督门徒的训练也是他的榜样之一哈，我在这里就没有讲。他走遍各城各乡，所以我们需要在城市的里面做宣道，我们也要在乡村的里面做宣道，因为各处都有需要的人啊。然后在会堂里面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教训人，第二个宣讲神国的福音，第三个医治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做了三件的事情哈、啊。那三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教训人，这个叫做 teaching。对这些门徒来说的话，他就教导神的话，让他们更明白神的话，能够长大成人。那么第二个，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对那些还不认识救恩的人，他宣讲神国的福音，是不是？然后第三个，他医治那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些生病的，那些软弱的，他使软弱的变刚强， 是什么样子，贫穷的富足，也是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哈。那么这是耶稣的 compassion， 耶稣怜悯他们啊，这是耶稣的榜样啊。他在策略上面，他在实际的行动上面，他在他的心里面的那样子的爱的里面啊，他在实际的对人家的帮助，就是福音和福利 holistic 啊和 gospel 两个一起能够帮助所有需要实际需要的人。所以第三个讲到耶稣的心肠，我特别拿出来把耶稣怜悯他们再来讲一下。所以耶稣怜悯他们，就知道今天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什么？求庄稼的主啊！今天去做宣教士的并不多，但是今天要主要教会怎么样子？求庄稼的主，我们需要为这宣道的事情祷告。今天是你们的宣道主日，是不是？啊，在宣道主日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主日听听意思意思就好了，这是主的心肠，主爱他们，主爱他们，所以要门徒求天父差派工人。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主耶稣自己都怜悯他们，那么为什么不差派工人呢？因为神为什么不差派工人呢？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没有在求，我们不求，神好像自己不做事，神要和我们一起做事，神要借着我们做事，好像我们不愿意的时候，神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很多求的人呢，神有的时候呢就借着这个求的人来做事，有的时候差派他自己去，有的时候差派他的孩子去，有的时候差派他的教会里面人去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为神的国度求，在今天宣道主日的时候，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在我们四墙之外，为着神的心意祷告，因为耶稣基督怜悯这些世上的灵魂，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极爱世人啊，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求，让神能够打发工人出去啊，来收庄稼啊，没有工人出去就不能收庄稼，庄稼已经熟了，但是还是没有收成。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丰收，而是我们没有去收成。所以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神的庄稼在那里等候我们去收割啊。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有的地方你去收割很容易的，真的很容易的，不是靠着我们，因为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要做世人的救主，他是神所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是不是来拯救这个世界，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而且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呢，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这是耶稣基督来很清楚的使命和他所清楚的目的啊。那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里讲到 to seek and to save 啊，耶稣来为要寻找啊，为要拯救，这是宣道。耶稣基督自己来就是做这个事情。还有呢，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里讲到 to serve 还有 to give 啊，来这边是要 serve 别人，是要 give 别人，这是宣教士的心态。今天我们即使人没有出去，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为着神的国度求，求神兴起宣教士来，求神兴起收割的工人来，然后我们自己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去寻找那些世上的人，我们去拯救那些世上的人，我们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去给那些贫穷的人，那我们的生活就是宣教士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即使不出去，我们在这里也是过一个宣教的生活 lifestyle 啊。所以我们不再从一个一直要得的人，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得，我们来到教会是要给，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是要服侍人。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不是只在这边听到，我们去把人带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单是 have fun， 我们把他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他们救回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 community， 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地区能够做神所要给我们的啊。然后神使那无罪，这是我们要讲的道，最简单的，我觉得要讲的最简单一个道就是十五个希腊字，只有十五个希腊字啊。也是加尔文说最伟大的一个代替，最有确据的一个盼望啊，叫做什么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福音啊。那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义，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最简单的一个东西，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啊，所以我们只有十五个希腊字的一句话，把它背下来，我们出去服事的话就很好。然后跟着这句话，我们就有三件的事情需要做。第一个，我们就是宣教士的身份，不论我们出不出去，我们就是宣教士的身份。所以我们有一个 ministry， 就是让神和神和好。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使人与神和好。然后我们要传讲一个福音呢，就是使人与神和好的道理，就是刚才所讲的十五个字，还有别的救恩的道理。然后我们到处走来走去做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s for Christ， 我们到哪里去都是把救恩福音带到哪里去，是不是？这是我们三个身份，保罗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活着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啊，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我们要去，这是我们的权柄啊，有这个权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也不收割。如果我们看环境的话，就还有四个月，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看风，虽然风吹得很大，但是我们可以撒种。我们也不看云，虽然看到云好像要下雨，我们就不收割，但是我们还要去收割。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听得进去吗？我还是太快了，我知道哈。啊，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啊，已经该收割了，但是不收割，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了，是不是？啊，今天教会其实每一个时刻主说可以收割了，啊，所以我们福音不是一年一次的大的布道会啊，而是什么样子？每一个月，甚至于每一个星期，甚至于每一天呢，都是我们的生活，都可以收割。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进血的必受咒诅。神的仆人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可以懒惰。啊，一懒天下什么？一勤天下无难事，对不对？啊，一懒天下无事成。啊，一懒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起来。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不要欢欢乐乐的再喝滚回来。这是感恩节啊，我们要出去啊。虽然出去的时候是流泪的，但是可以欢呼收割啊。地上的万主要因我们得福啊。然后呢，这是旧约的大使命，新约的大使命是马太福音啊28章18节到20节。旧约的大使命是诗篇的67篇啊，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啊，让神的福气临到我们，使万国因我们得福啊。没有时间讲这个哈，举目向前观看啊。庄稼已经熟了，做工的人少，为什么？求的人也少，让我们能够求。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把旧约和新约的大使命放在一起啊，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的大使命啊。这个 OM 的 founder George Vovell 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跨过对街的马路、邻居的马路和跨洋过海都是一样的一个要素，就是要去。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向我们的邻舍、我们旁边人传福音的话，我们跨洋过海也不能宣教，是不是？这是他的话啊。所以说下面就是图片的，我就会讲得很快的哈。啊，神啊，愿你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啊，保罗的宣道也是从他在大马士革被光照之后，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向外族人，包括撒玛利亚人等等传道，叫他们悔改归向神。这也是一个又从耶路撒冷开始哈。我自己把宣道分成四个大项哈。第一个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人口最多的无神论的国家啊，也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啊。那第二个是分散全球的华人，今天只要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只要有月亮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全世界都有中国人在哪里啊？他们说只要有海水照的地方就有中国的餐馆啊，这句话也是另外一句话啊。还有就是地级跨文化的宣教，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最艰难的宣教，包括回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最容易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异文化的福音工作 local 的 mission 啊。中国包括很多领袖的培训，中国城市化啊，领袖的培训过去多半在乡村啊，但是今天年轻人等等都往城市跑，所以中国城市化。那么中国城市化呢，包括城市的教会、校园的福音、专业的人员，还有等等，还有一些别的哈，妇女啊等等很多哈。社会的民工，那么这个是 migrant， 就是说从乡村到城市去的2亿到3亿的民工，他们离开了乡村，他们 physically 不在乡村了，在城市，但是在他们的 mentoring， 就是在他们精神领域呢，非常的孤单，因为城市人不接纳他们，他们也没有时间享受他们自己，所以他们是非常需要的一般人，2亿到3亿。 啊，少数的民族有490个，还有救灾济孤啊，三孤啊。啊，这是中国当年的福音啊，无论有马吕逊，无论有这个戴德森在内地会，或者米莲为中国翻译圣经，这些人都是中国的开始的福音进到中国大陆里面来。然后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讲到历史来说的话，5000年；讲到经济来说的话，很起飞。这个地方你们知道是哪里？哦，你们都知道哈、啊，这个是什么 ？High tech 啊，第三个国家人造人带人卫星。然后政治上面啊，已经交接了，对不对？再来就要换下面的这个奥巴马就要上去了哈、啊。然后这个已经 set up 和国际接轨啊，这个姚明是不是啊？然后中国的需要啊，过去的家庭教会呢啊，继续的要做，然后城市的工作需要做。然后这个知识分子需要做，因为他们将来会成为中国的领导。然后企业界需要做，因为这是中国向经济起飞，所以在企业界的里面传福音，得到企业的精英是一个策略哈。然后最后是政府的高干，那么这些希望有一天能够福音临到他们。只有下面那个绿的地方哈，家庭教会是过去所做的城市的工作都现在刚刚才开始哈，所以高校的都需要做，像你们教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参与哈。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中国的儿童有3亿人啊，所以有许多的儿童的工作 VBS 可以做，所以我们教会去那边带领 VBS 啊，都到一些比较需要的地方去，不和别人抢地方的哈、啊。然后少年人有2亿个啊，2亿人，所以这些也是比较贫穷的地方的年轻人，帮助他们啊。然后这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去参加这个 VBS 啊，里面已经有几个已经变成宣教士了啊，所以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受感动，很多人就变成宣教士。那有的去了中国1年，有的去2年，有的就在里面还没有回来哈。那中国的少数民族有490个，所以有很多很穷的地方呢福音真正来说呢，只有到达大都市比较偏远的地方，走路要走5个小时8个小时的，很多地方他去不了，车子进不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啊。那这是我们教会在那边帮助啊，这是一部分造出来，还有一些这是15个少数民族的传道人，我们帮助他们半年一次，给他们培训2个礼拜，给他们出路费，然后帮助他们来，让他们来上课，回去以后就能够更好的来带领教会。那这是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啊，今年人更多了，这个是前年的哈啊，这个短宣队要进去哈不容易，我们在12月，就是我们7月份进去，但是1月到6月就开始训练6个月，然后我们让中文部的、英文部的、广东话的3个一起在一起，先让他们学习自己打拼啊。自己能够接受 HR 的才能够出去，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中文英文就不能够同工的话，你怎么去做跨文化，是不是？所以我们故意让他们在一起，看到他们两边这个各看各不顺眼，我心里很开心啊，因为这就是在家里面开始训练，不要到工厂去才这样，是不是？你如果自己说 ABC 和 OBC 就不能够合在一起，那 ARC 又是一边American Race 的 Chinese 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他们都经过几年的训练，现在已经非常的亲爱精神团结一致的。那这是我们在那边给他们 medical 的 service 哈 ，clinic 的 service， 有药品维他命带去给他们替他们量血压这个测量这些这张是我平常比较喜欢的哈，这个我太太看过好多次了。这是在蒙古我从远方到那个地方去憋得不得了，就看他说厕所在哪里他说这个我，他说哈，你只要在羊圈外面20里到40里呢，都是你的厕所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厕所这个池的哈他们就是羊圈，每一家离开大概20里到40里，这是蒙古地方很大，所以这个中间呢，只要在别人家之外都是厕所那是好牧人，那是我哈学生呢学生我们在温州带领很多的学生在上海也带领很多的学生做城市的工作，我们在杭州都有带一些学生工作在别的地方也有就不多讲了这些大都市没有关系，这是城市的工作那现在都打散了变成小组了那这是城市的小组的训练里面坐不了人，外面都站着人这是城市的工作。那这是中国的救灾中国的灾区在这个地方然后这是80秒钟的时间那个把那个一个8级的地震，然后这个我们知道产生的那个灾难是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是到现在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虽然事情过去了，这个没有5年10年没有办法真正帮助的，所以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去那边所去的灾区那这也是他们照的一些照片，各个地方的一些的灾区然后这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们那个后面那个钟呢，时间停在 12:28，2:28，5月12号，后面那个钟就停在那个地方哈，后面那个钟就停在2:28，那个工厂就压死了2000人啊，那个就是一个工厂的钟啊。那祷告的这些是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和一两个当地的同工在那边做事情，这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捐给他们的一个救灾的一个医疗车哈，这是我们教会的宣道牧师陈牧师哈，他昨天晚上也刚刚回来。又去了又回来，这是我们现在在替他们盖的一个学校，3月份会盖好，像这样的学校，整个工程是200万人民币。我们和另外一个弟兄，他是企业家，他们也愿意出1/3的钱，我们教会出1/3而已，然后本地人出1/3，所以凑200万的人民币在那边盖一个教室，学校，倒塌的学校，然后给他们盖一个教堂，当地的政府都通过了。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说，可以做祠堂的地方，我们到比较穷的地方，没有钱去的地方，我们去帮助。所以3月份就会干好。他们本来要我去主持这个献堂典礼，我说这种事情一定要主任牧师去，所以可能我们主任牧师会去了。不要忘记台湾好，台湾也是我们派派的两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在中原大学，在原治大学，在清华和交大都在那边做校园的教会工作哈。这个两个教会已经成立了。台湾的经济继续祷告，希望经济能够好转哈，所以让它经济起飞。那台湾的佛教信仰是全世界密度最大的，我们希望能够去掉哈，这是我们的祷告哈。然后这是黄小志长老和我们教会最左边、最右边那个是两个手那个是高轩元牧师哈，在那边服侍。然后他们中间的是一对夫妻，都是物理学博士，那个太太非常有名，回去可能做了清华的系主任哈。然后另外两边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再度神学的，他们也去帮忙。那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多得不得了哈，欧洲的华人教会、中南美的华人教会、东南亚的华人教会、非洲的华人教会，非洲其实有100万的中国人，真正在教会里面组织聚会的不到1000人，教会很小，所以我们非洲有很大的需要，虽然远一点哈，还有大洋洲等等啊。那这是苏二啊，这是苏二的退休会，他们的福音布道会。那个时候我在4月15号，我的头正好受伤哈，然后他们苏俄那边擦的药都是绿色的像青色的那种绿的我很不喜欢，但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擦。所以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包青天啊。那我第3堂讲到的时候，就呼召他们第3堂呼召他们，就有92个人走到前面来所以那个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真的是可以收割了。那个时候我是受伤，人也不舒服，累得要命，背已经开始受伤了。然后传福音也就是靠主的恩典，然后就92个人走到台前来接受主。所以不要怕，只要去只要信庄稼收割是圣灵的事情我们只要顺服就好自己装备，不要自己装备然后这是英国英国的教会，这是退休的这个 Mary Wang 王光霞要为他身体祷告。那这是在法国巴黎那这是我们在那边带领的教会和一些的领袖这是他们的年轻人，我们在那边带他们的 second generation。 因为你如果把第二代带好的话，第二代他们就可以变成当地的跨文化的工作，他们都会讲法语，讲得很好，所以训练他们第二代，这是中国的下一代。然后我在法国教会讲到，这些法国人也很也不错我叫他们 smile， 他们都 smile 这是我们在法国巴黎东部的一个福音布道，那边有10000个佛教徒从缅甸这些地方去的，30多年前去的。我们教会在柏林已经有8年了，现在许立夫妇在那里服侍他们本来3-4个人，到现在已经200人了。这是他们的同工会，我和我姊妹一起去带领他们这是他们的新堂可以做到500人。这个德国的教会有5000个 member 会员，但是聚会只有50个所以我们要为欧洲的这个 post Christianity 祷告。这是罗马，那么罗马的奉献家我很喜欢，他用这个福音专项奉献，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那边很乱，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的奉献箱被偷了奉献箱被偷了。这是在罗马有东区和西区两个大教会，我在东区讲到，这是我太太在西区那边讲到这是在我们在这个意大利的东边，我们认领一个地方叫 Piscara 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去，我刚刚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帮忙的聚会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二个聚会的地方，他们换了新塔然后有附近的教会来帮忙，所以那天也来了300个人，他们把我从美国请去主持他们的这个现场典礼因为他们很感谢我们的帮忙。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荷兰的一个布道会哈，啊，这是在荷兰的第一次的七个大专学校的布道会哈，这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等于是保罗的第二次行程哈，这是在腓立比啊，这是旧的腓立比废墟哈，那这是保罗被抓的地方和希拉被关的地方，然后这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啊，旧城和新城啊。那在帖撒罗尼迦讲到啊，这是在希腊的那个他们的神庙啊，那这是亚略巴谷，希腊的神庙最高，亚略巴谷也很高，但是从上面看下去，那个丘啊，就是亚略巴谷啊，就是保罗在那个地方辩论的地方，卫士之神的地方。那这是雅典的中国教会，我们在那边也给他们同工训练啊，这是到了哥林多，一直往下走的哈，哥林多的运河，然后我们到了乌克兰啊，这个也给乌克兰那边传福音啊，布道会。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常常都会有10个左右的同工，从讲员到专题到小组到事工啊，我们都有同工一个队去那个地方，然后在财务上也和他们一起分担啊。所以我们的短宣队都是训练有素的哈。那这是我在布达佩斯传福音啊，这是在这个塞尔维亚，就是以前的南斯拉夫那边讲道也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巴西队伍。这是我们的墨西哥的队伍啊，这是到了泰国，这是戒毒所啊，和这些戒毒的年轻人讲道啊，上面站着3个男的，都是我的团队啊，带着他们3个去，现在可以把缅甸和泰国北边交给他们啊。那这是我们在缅甸的孤儿院帮助他们啊，这是到佤邦，你们有没有听过杨义哲啊？杨义哲牧师在佤邦那边啊，这是我们教会认领的2个老师在那边教导这些孩子啊。啊，这是我们到了最穷的地方，其实也应该是不穷，但是在那个地方训练他们哈。然后这是到了迪拜哈，这迪拜非常的发展的很快，中国人有150,000在那边帮他们盖高楼大厦，这是在他们工人的宿舍里面做，去的时候都是光膀子的哈，看我去了才穿起衣服来哈。那很多的需要，这是传福音的时候，我叫他们信人站起来，全部都站起来了，所以啊，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有的人不好意思不站哈。那这是到了非洲哈，到那个约翰尼斯堡，到那边去，那边中国人越来越少，因为抢得很厉害但是也是去了这边他们的福音营哈，去这些福音营多半都有福音陪领哈，因为很多都是基督徒了所以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传福音堂。那再来第3个大项就是普世的哈，我越来越快哈，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中国的回族有250个未得之地哈，中南半岛许多的佛教国家，那么中亚洲还有许多的半关闭的这个回教国家，那印巴藏的工厂，中东的保守的回区，东欧的苏尔，还有非洲未得之地，其他6000多个未得之民啊，这些是跨文化的世界啊。那这是中国最少的地方，我们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这个圆圈圈里面的中国的大西北和中亚洲这些地方，印度这些地方哈。那这是天山啊，这是李白出生的地方啊。那这个国家很漂亮，是一个畜牧的国家，不是农业的国家，因为他们很懒。我去的那一天，有一次他们是 Independent Day， 所以他们都穿着古时候的衣服哈，都是和中国有点像。上面那个是我们教会认领的那个班，一个月800块钱啊，我还没改过来。那下面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在那边做宣教，短期宣教啊，已经第二次了，每次去就是半年啊，然后当地的宣教师。这是我们教会给他们捐的一个游泳池，今天盖起来大概要3万多美金。那孩子们在里面游泳，我们一吹口哨，一弹琴，他们全部都跑来听福音了哈，所以这就是福音和福利一起去 holistic ministry， 这是我们这个班哈，是他们每天早上7:30有晨更啊，这是在回教国家的基督教小学，这是杨长老在那里做的哈，我们支持他所以每天7:30，所以在回教国家能够有这样，实在是不得了的事情，感谢主哈。那下面是我在一个中亚洲最危险的一个地区，那边会杀人的，我去之前一个礼拜还杀过人的地方哈，在那边像乌兹别克斯坦传道，他们都是坐在地上聚会的啊，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啊？那这是我们想去支堂的一个地方，是Bishkek 啊，这个地方还没有中国教会，想要去传福音建支堂哈。那这是那个哈萨克斯坦的首都，新的首都哈，很漂亮，但是风很大，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宣教士。只有 Operation Mobilize， 只有那个 Working 在那里，我们和他同工，我去看宣教士。这是在哈萨克斯坦的那个 Krista 的宣教同工，他们中间有人被我请到教会里面来过，他们回来述职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中亚洲的地图哈，乌兹别克斯坦是全世界第8个独裁国家，这是我这次去4月份照的 那这是我们只能够进去做一些这个 holistic 照顾这些 AIDS 的孩子啊，那些这个比较伤残的孩子。那左边这些是乌兹别克斯坦教会，被现在要被关掉了啊，只有苏俄教会可以开，然后他们不准你向当地人传福音啊。然后这是塔吉克斯坦啊，这是土库曼斯坦，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他们的人出来受训。那我站在那边有一个组织人，他们那个时候我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抓人了，所以他们怕我被跟踪哈，所以礼拜天就不让我去教会了。我上次去的都去他们教会去分享，这次不敢去了，因为他们抓得很厉害，也在杀的时候，所以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山上去组织啊。所以我站在山上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为中亚洲祷告，甚至为回教祷告啊。这是我们教会在这个 Cambodia 我们开始职堂啊，在大学生中间，我们都是到庙里面去和大学生讲道，因为大学生都住在佛教庙里面，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那我们现在成立一个职堂的地方，一个月支持他们大概1470块啊，这样子可以在那里职堂。所以这是我在缅甸给他们受洗啊，在河里面还有水牛在旁边，这个都是当地人，这个是跨文化不会讲中文的这些人啊，有翻译就是了。这是我们在非洲有很多的工厂，我就不去解释它了。那这是我在尼罗河旁边和基督学院的基督徒在一起哈。那这是我们在那个苏丹的难民中间，小学中间。那这是非洲的基督徒那宣教士他们这个非洲的教堂，这是我们教会去的地方，还有一些。最后我们就是在本地，我们帮助美国自己能够回归真神这个人是 George Bush Louis Bush， 他是 George Bush 的这个远房的 cousin 啊。那我们到白宫去让美国能够回到圣经哈。那他就是 1040 Window 的创办人那么他这个月12月他会请我和我姊妹两个去开会，他们明年要在911要在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那边有一个 Transform New York 我们做他的筹备委员这是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这个是中国的，我没有时间讲，这也是里面的同工。那这一个就是写那个 Perspective 里面的两个作者之一这个教会他们宣道去了10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在一起都是同工。那这是本地的，这是我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一个牧师的儿子就是在本地都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响应这个宣道大会，让中国教会能够参与宣道，所以我2007是主席，2010也是主席那希望贵教会也能够多多的为着中国教会来一起来做号召的人能够帮助中国教会。这是聚会的那个敬拜，这是我们教会多半数很多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在那里做当地的教会。那这是我把当地的牧师宣道同工等等聚在一起，我们要 work together 不要自己做，宣道一定要在一起做。这是我们在 brokering 帮助两个教会两个教会我们教会在帮助他然后我们一定要同伴，这个是 world team 的负责人这是 Krista 的过去的现在的负责人，这是Partner International CNEC 张宝华他们都在里面还有这是Operation Mobilization， 这是 George Volvo， 他送我一件他的外套，我今天不能穿了，但是我今天打了一条世界领带这是 Go International， 这是非洲 SIM 一起可以做，这是杨长老在中亚洲基督教学校的，然后这是使者，我们一起办 SIM 使者这是 OM 在北非的和中东的，这是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个 base 所以我说我们牧长们出去都是像这样出去侦查，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的同工就都出去了，一个一个转宣队然后这是我们教会的 support， 所以我们做宣道呢，我们最重要的五件事情在圣经上下功夫，一本圣经，我们好好的祷告，要求神差派工人出去为自己求两个膝盖，三股绳子就是我们一定要 teamwork， 不要自己做，不要有灵这个自己的这个疆界的这种求是神的国度。第四个，四散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呢，这些门徒都是为了正道能够出去传福音的。第五个，五饼二鱼，我们虽然不够，但是主可以祝福我们所以已经可以收割了，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我在英国照的一张照片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所以可以收割了，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这个时间过了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话告诉门徒，告诉教会，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而且耶稣说可以收割了，不需要再等我们人是觉得我们不够，但是我们是靠着主，跟随主，而且是天父差派我们出去，主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恩典怎么样，他的能力一直随着我们， 因为他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今天活着，中国教会蒙受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中国教会给世界的东西呢还是不够，所以让我们为中国教会求，愿意21世纪呢不单单是中国强大起来，而是让中国的教会强大起来，而且强大起来不是为自己，为着神的国度，能够让更多的人怎么样出去啊？我们要去，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把它建造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成全圣徒，能够产生门徒。如果没有门徒在教会里面，你怎么使外面做主的门徒？是不是？所以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的做门徒训练，成全圣徒的话，我们也不能做宣道。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派。如果我们心怀神的国度，我们为这主把自己献上，我们愿意接受装备，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愿意在这里多多的圣经上下功夫，好好的祷告，我相信神的时间会临到我们。我不知道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我3月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碰到20多个韩国的宣教士，他们是代表来参加我们的普世宣道的他们就说在30年前他们才只有100个宣教士，大概在20多年前就有10000个宣教士，现在已经有17600个宣教士。那30年前中国大概有1000个宣教士，今天可能只有2000多个。所以中国教会比起韩国教会来，我们的恩典都扣留在我们中间虽然韩国教会他们出去有些人也有异端也砸在里面，但是总是会有败子在那里，我们要去所以求主怜悯，让中国教会能够参与普世的宣道，参与怎么样的神国度的大收割，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望风，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云，让我们要殷勤为耶和华行事，我们不怕危险，是不是？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带客捆回来，因为主说时候已经到了，可以收割了，因为主爱每一个世上的人。所以求主把这一个心放在我们中间，我们从自己开始，从本地开始，我们也从我们中间少数的宣教士开始，我们也开始让弟兄姐妹们了解一下宣教工厂的需要我们也能够不为自己活，为神的国度活不单单求自己得福，也让万国因我们得福。愿神祝福你们这一个福音宣教的教会真的能够让神使用你们就像神可以使用5饼2鱼能够让5000人吃饱，还有12篮的剩余一样，愿神的丰富能够恩典能够充充满满的在你们的当中。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都是白白蒙受了你的救恩，我们白白得来，也能够白白舍去。你也告诉我们说，你必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也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更能够把自己献上，也求你自己洁净我们，能够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相信祭坛的火焰能够在那里焚烧，你自己的喜悦得到满足，而且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是吧？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求你祝福中国教会能够在21世纪为你承担这个普世宣教的责任，也能够参与许许多多的在为着自己的工作，在本地的工作，好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小看我们在你身上所蒙受的恩典，相信靠着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